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要开始呢要给各位来开讲这个阿含经里头的杂阿含经啊。我们过去的常给各位提醒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天台家啊，在经典的判教上，在唐朝的时候，因为传进来的经典翻译的经典时间并不是照它发展的这个时间顺序而翻译的，所以当时呢，在唐朝的时候就所翻译到的经典呢，他们做了五十判教，所以五十判教是判别五种不同的教相。第一种呢，那就是叫做华严史，讲的是讲华严经。其实严格讲，那一部华严经是文字的华严经，是真正本体世界的华严经，是在佛还没有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那部华严经就存在着的。那当时呢，有上部这个跟下部两部，后来龙树菩萨只取其中的下部，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听得懂的，所以华严经把它列在阿含经之前，称为华严史，是佛成道日这么三机日所讲的，那叫做华严经，那是华严史。你应该可以去思考，也可以去用直觉的去接触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三七日可以讲完一部华严经，华严经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当时为什么会藏在龙宫有龙树菩萨是佛灭度也860到900年之间才有这样子的一部经，为什么？其实他所表现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文字，他是一个心传，它是一个新传，所以只有三七日就讲完了这个新传。那个新传很像什么呢？你知道，如果现在电脑你把它放在一个磁片里头，你要从这边拷贝到你的电脑去，不是马上就拷贝好了吗？那就很像新传，新印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我们的以心印心，如果说我们回过去给各位来讲说，过去在西洋有一位这个所谓叫林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林梅，而这位林梅呢那叫史威登堡，这个人以他那么进入这个林界里头去所发现的，所记录下来的，他的叙述是在林界里头一样有文字，而在林界里头如果这个灵体跟那个灵体的沟通根本不是用人间的语言，而是你心里面想着它，然后好像这个地方发射出去的一个电波，慢慢的就在对方就感受得到了，然后你这边的东西很快可以传送过去。可是史威登堡这个人可不现代的人了，他是西元1750年到1775年他才真正的我们称他叫往生他呢，他是到1775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人才死。可是那个时候可没有电脑连个电脑的观念，连个影儿都没有可是他里面所叙述的一些东西，就很像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现在的科技更高的一种通讯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一期讲的华严期，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三七日会讲这一部这么大的经，而且讲的只是其中的下本，那你可以了解。可是在五十判教里头，除了阿含这个大这个华严经的大总论，再上来就把阿含推到他的第二期，那是讲的是从是佛在他早期的最佛弟子所讲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过集结慢慢形成了这个阿含经。 包括杂恶寒，那么中恶寒、长恶寒，然后呢，再来呢，好像架来一个桥，这个桥呢，是从一个比较从声闻的这个世界架到一个般若的世界去的，那个是方等时，那个时代同我们讲的像《解深密经》啊、《楞伽经》啊、哈这些经，还有有教的东西，包括《阿弥陀经》啊，都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在判教上，他们把它列为第三期的经典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都是以有教来作为主体的。然后呢，到了啊《般若时》讲《大般若经》的时候，这部《大般若经》这么大的一部经，它代表着一个时期。我们刚讲过的《金刚经》啊、《心经》啊，这都是属于《大般若经》系统的东西。我们只讲了《金刚经》来做代表，那个是般若时。那《法华涅槃时》呢？那是《涅槃经》跟《法华经》这两部经，是指圆教生命的圆融的那一面。当时判教在后来的考证上并不尽然那么样子的吻合，但是我们要这么讲，天台家的判教把它判这五个五期的经典，它有原因，它是就教相来做判别的。也就是说，我先看到那个本体世界的总论，那就是华严，佛的开始的教化就是阿含，架了一个桥到般若去的是方等，然后圆满的那就是从般若，然后最后是圆满的法华涅槃时。所以天台家的通教本领还是一流的，我们可以这么讲，现代人要提出比他更好的方法的还不容易。我认为我们可以对古人做很多学术上的批评批判，但是我们并没有提出比他更好的方法来判别这个教相。学术就是学术嘛，尽可能的尽量批评尽量批判才会进步，但是还是提不出一个比原来天台五十判教就教相的判别上更好的理论架构，还是没有。那么今天我们谈的这一部《阿含经》是属于《阿含时》里头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杂阿含。阿含的意思，这两个字呢，它是巴利文，是当时的印度话，也不是所有的印度都是讲巴利文，只有北印的一些地方用巴利文。那么阿含的意思呢，就是传来，就是传授来的教戒，叫做传来的圣教啊，传来的神圣的教诲，就叫做阿含。那阿含它的意思呢，既然是传来的教训，或者是传来的神圣的教诲，或者称为圣教，那那个杂是什么意思呢？杂并不是很复杂的意思，也不是杂七杂八的意思，不是。那个杂字的意思呢，是互相对应的意思。那个杂字是相对应的意思，所以翻译起来应该讲做对应的圣教。对，杂阿含的意思是对相对应的圣教。是什么相对应呢？是要让所教的法跟你的生活对应，要让所教的法跟我们的心智活动对应，要让所教的法跟弟子对应，让我们所学的东西能够真正在成佛上究竟上对应。所以那个对应的意思是在这里。在易经的一个历程当中，佛灭度以后，佛的弟子开始集结，那么开始集结，把这个经慢慢慢慢集结下来，这些集结那个样子都非常像我们中国的论语一样，就是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这样记载下来的。所以早期的圣教就是集结下来的，这样子一段一段的，也就是跟我们的那个论理很像。问老师，有时候老师自己是这样。杂阿含结完了以后，产生了所谓上座部，就是 佛的弟子这些就拿了这个高层他们在传述的东西，说他家的上帝佛有很多的时候对着大众讲话，他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对大众讲话，那些大众讲话的东西不见得你上座部集结的时候能够集结的圆满的，所以就产生了大众部的集结。大众部的集结呢，那么这些东西呢，那么就变成了大圣的经典。那么大众部的集结跟对于整个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体系啊，就建立的比那个上座部的啊更为有系统，因为它后集结嘛，然后又是对大众所讲的，不是只有对佛弟子所讲的，对大众所讲的，对大众所讲的这些东西变成相当有结构性的东西，那就是一步一步的经典，以后再去传述的，那就一步一步的经典，那是叫做大圣的佛法了。可是这个大圣经啊，在过去我们有一个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说法，总觉得大圣经虽然也包含了阿含，但是就常常以为阿含是属于小圣教，我这个大圣呢才叫做大圣教，所以就把阿含经啊，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归类成为说它是小圣而不是大圣。但是在近代的佛学的研究上啊，那么这个啊，尤其是印顺导师，他极力呢提倡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一定要看清楚，不只是日本的研究，外国人的研究，杂阿含啊，阿含经它毕竟还是佛教的最中心的东西，它是佛对于佛弟子所讲的当时记录记载的这些东西，它仍然还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它成为一个根本的佛教，往后就形成了原始的佛教，由根本的佛教产生变成原始的佛教，由原始佛教产生了所谓部派的啊佛教，由部派的佛教就变成了大圣的佛教，那以后就是大圣的佛教大概是偏于北传的，那小圣的佛教偏于南传的，但是这样的分裂是并不是很妥当的。为什么不妥当呢？因为大圣里头本来就有小圣，而小圣里头就有大圣，而阿含其实大圣也应该要研究阿含才对的，因为他是这个佛经的，可以说是他的重心，佛当时教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总归说起来，在佛在世的时候称为根本佛教，那个时候大概在西元前530年到486年之间，佛灭度到了部派产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原始的佛教，那个时候大概在西元前485年到西元前251年那个时间。然后呢，这个佛灭到分裂那个时间叫原始的佛教，可是后来称为部派以后呢，那个部派是在西元前250年到西元前差不多41年，那个是部派啊，分成好几个部派的佛教。当然西元一世纪差不多也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那个时期，那大乘佛教的经典体系已经完成了，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我们看阿含，它是佛教的一个重心，那么阿含它其实呢译到中国来很早就一陆陆续续译过来的，有很多的阿含经是谁译的也搞不清楚，但是我们所知道译的最多的一个是求那跋陀罗，一个是安世高，这两位译的最比较多，但是阿含这么多其他的很多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这个佛教的大师他们翻译的，但是现在后来我们把它整理了，整理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杂阿含的体系哈， 这个杂谈体系有八个重要的部门。第一个部门呢，讲有情事啊的运相，运相应。什么叫有情事呢？就是一切有情的生命哈、啊，它是跟五蕴、五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相应的问题，那是讲有情生命的问题。第二个呢，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受用事，它是以我们的受是感受的受，我们能用的，那是触相应，是跟我们的六触眼耳鼻舌身意气相应的，那又是一大部分。第三部分呢是生死事，它是跟缘起相应的，就是谈生死事与缘起相应的，那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是安住事，是安住我们自己，所以是食相应，食是食物的食，有精神的粮食啊，有我们日常哈、啊、这个食的所食，那是食相应，那是安住性命的食相应。染净事的地相应啊，有染有净，这里面讲地，讲圣地的问题，讲四圣地的问题，这个是染净事的地相应，那是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呢是讲差别事的，是差别事间的讲三界啊啊，这个讲十八界彼此不同的，那叫做差别事的界相应。那么第七呢是所说事的啊法相应。什么叫所说事呢？他所说的法包括念啊、正勤啊、神足、那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这些东西呢，通通都是属于啊所说事，它是跟法相应的，那是第七部分。那后来啊，前面的这七部分，我们称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其实的 sutra 就是经的意思。这个部分是经，前面这七个大部分是经，后面有两个部分啊。那两个部分呢，它不是修多罗，它两部分，一个是众会士，一个是这个说者士。众会士呢是佛弟子啊，这佛众集会的士，一个是所说者士，就是有时候是佛说，有时候是弟子说，记录下来的东西，总共就是这九个大部分。所以阿含，你去看阿含一大部头啊，阿含一大部头，你光是把杂阿含啊、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放在一起，差不多这么多，让你背哈、哦，你也会背得很重就是了。所以上次我跟各位已经谈到说，我们接下去要讲《阿含经》的时候，我们热心的同修们就讲说，老师，那应该怎么去找到这些经典？那或者是你要用讲义的方式？我说让我回去想一想吧。我确实好好的想，我想了一个礼拜，我想完了以后我不想他了。为什么不想他呢？我告诉你，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阿含这么多，你要照他那个分章节这样讲下去的话，那我看我们大概也没那么多的时间这样子来讲，而且有很多的重复啊，有很多的地方是重复。它的重复并不是说这一章跟那一章完全重复，是说它所谈的东西，它会重复的出现。这就是佛对弟子说话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某些事情啊，所以他会，我们把这些重复的去啊，我们就讲的时候就不要去重复它。我们呢，根据它的顺序，在每隔啊几个小章节，我们就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出来，然后我只讲这个观念。然后你要阅经可以，很简单，我讲杂阿含的时候，你就到这个大正藏啊，或者是佛光这个 这个大藏里头的恶寒藏的部分，你把它杂恶寒拿出来，数大册够你读的，你可以读。如果你认为老师我不太可能读这么厚的东西，我只是很想精要，我知道我对我的修行，对我的在学佛上能够很精进运用，那么我想你听我讲过了，我会把很精要的东西跟你讲。但是我建议你，佛光山呢，中务委员会呢，它有一套东西叫做中国佛教经典宝库，中国佛教经典宝库的白话版，其中有一本叫杂阿含，它只有这样子，它是摘了非常少的东西在那一本里头，还有白话的翻译，还有注释，那你就很容易看。如果你实在说我只要听听郑老师你讲的，那我觉得你自己去找那一本经啊，那么来看，那我想也够了。那本经有的不见得我这里啊一定会讲，但是我讲的它不见得一定会有，不过合起来我讲的一定会超过那部经，而且整个的内容上一定可以涵盖它。我们在讲这个杂恶含，我们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比较容易了解，你比较容易受用，你也可以进可攻，你退可守。退可守就是听听，然后读一本薄的。那进可攻，那你就去好好的再去发挥，把杂恶含、中恶含、长恶含全部通通增一恶含，你通通可以阅读，没有问题。那这样子呢，可开可合。我想，我说，我并不是没有想，我已经想通了，所以就不必再想了，就照这个方向来做，你以后也很清楚，就是这样子了。那么讲阿含，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阿含经哈，它一节一节的，它一开始阿含经所讲的就是讲有情事的颂，这个颂里头那是可以说是很长的经文，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每隔一段，我们就找出那一段里头最重要、最具有关键性的东西，我们提出来，来给各位做讲述。那你跟着下去，那么你对于阅读《阿含经》，那你就会受用很大。我们今天提的呢，是它打开来第一那个第一节这一段经文呢，它这么讲。但是佛呢那么在舍卫国，他有一天呢对着比丘呢，他这么讲，他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当观舍无常，你应该好好的去观，就是观想的观，也就是你要抱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看世间，当观应当去观，观什么？观舍无常，舍受想行识的舍，你应该去观察去观照色是无常的则为正观，那样才是正确的观想，正确的观法。正观者则生厌离，你真正能够懂得正观的时候，那你自然就产生了厌离烦恼、厌离纠葛、厌离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痛苦，那是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能够从厌离、从种种的这些纠葛里头、执着里头厌离出来的，厌就是讨厌的厌，离就是离开的离，你能够从这里厌离出来的时候，喜贪尽，你喜欢去贪、喜欢去占有的那个部分也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喜贪尽者顺心解脱，喜欢喜执着欢喜去贪执的这个心已经解除了，没有了，那么你 的心也就解脱了，你的心也就真正解脱了。解脱的意思也就是清净了，也就没有成见了，也就不会被绑架了。所以睡心解脱，睡呢是说服那个睡，就是睡心解脱。说当观色无常，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是啊，我厌倦的厌，离呢是离开的离。厌离者喜贪尽，喜是欢喜的喜，贪是贪恋的贪，贪婪的贪。喜贪尽者睡心解脱，喜贪尽的话，睡心心就自然而然清净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果你看了色以后继续去观受想行识，也就是五蕴都是无常的，则为正观，那就是正观了。心解脱者则能自证，你能够观这五蕴能够完全解脱的话，那么就叫做自证，自己就能够自证自己。什么叫自己证自己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正自正分，看到了自己的本性，看到自己的如来，然后经文接下去是：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怎么自证呢？自证的结果，他打了一个冒号，上面是：我生已尽，我种种的升起，种种的升起的这些烦恼，种种升起的这个在轮转的这个啊六道轮回里头。这个升起已尽啊，我生已尽，我的人生也到这个地方。我们因为能够勘破色受想行识，我们能够正观它的无常而不执着在那里头，那我生已尽，犯行已立。犯行是清净的修行已经建立起来，我心已经清净，回到我的清净般若里头来了。所作已作，我的人生我该做助人的，我该行的义务，我该去努力做的，我已经实践也去做了。无论在自己的家庭，在事业，在助人，在我的德业上，我该做的，我该尽的义务的，我该做的，叫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再回过头来啊，像牦牛爱自己的尾巴一样又回来咬住它啊！我自知不受后有，我不再被有给自己绑住了。所以心解脱者则能自证，然后打一个冒号：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你看这经这么美。如是观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这经典就这么简单，他这样已经告诉你，这是经典的全部内容，你一听就懂。他告诉你整个的一个人生的舞台就是色受想行识构成的，你的人生的舞台就是色受想行识构成的。什么是色？你所看到的现象界的东西是色，这些现象界的东西一到你这边来就产生了受，我有了感受，我有了有这些感情，我有这些情绪，我有这些内在的沸腾跟骚动，那是受。然后我开始想占有它，想排挤它，想如何啊这个对付它，那就叫做想啊。我想如何打击它，我想如何对自己有利，想啊，也可以想我如何啊真正做到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是你怎么想怎么去观，也就是想的意思啊。行是你所遭遇的东西都是你的行，你所碰到的事情都是你的行，包括你的行为，你的遭遇，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行。 所以叫诸行是也是无常的、啊、行。色受想行识，识也是无常的，是，所以你内心里头，你所有的这些整个意识状态，你所存在的这些意识状态，那都是识。所以我们的人生整个的舞台是这五个东西构成的，所以叫做色、受、想、行、识，叫五蕴。五蕴又称为五阴，阴间的那个阴，五阴也称为五蕴。五阴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轮转，是这五个因素。其实人世间的舞台就是这五个东西。你之所以会高兴，就在五蕴里头；你会在愤怒，也在五蕴里头；你现在脑子正在想，也在五蕴里头。别说那么多，你现在坐在这里，就是证据，它就是五蕴。包括我在这里讲话，也是五蕴，都在这个五蕴里头。人生离不开这五蕴的东西。是色受想行识的问题，我们开始会去执着色，也会执着受想行识，我们一直想去执着它，可是我们所要执着的东西却是一个无常的东西，它不断的变化，那你却是一直想要抓着它不放，结果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就像好像一个汽车的轮子高速在运转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把它抱住那个轮子，你会变成什么？粉身碎骨啊，变成什么？不要粉身碎骨，你也会被它扭着转呢、啊。你没有被它扭着转，你的手、你的脚也会受伤啊。就是这个道理。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讲完了，我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经文就是这么简单，真是如此、啊。让我们来看看。分析来看看它是怎么回事。我刚刚说我们的人生的舞台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的，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所以它要当观色无常，当观受想行识无常，这是佛教我们的、哦、你要看清楚啊、哦。我们看看说色的无常，你自己想想看，年老了以后总免不了，这里有一点老人斑，那里有一点皱纹，你一定要让它保持像以前二十岁的时候那么貌美，那你就执着在，所以现实世界里头是一个无常不断变化的，可是你却一直要希望它恒长的不会老的，那你看你痛苦不痛苦你就知道了，你一定很痛苦，对不对？你一直想着每一个人啊，对意见，对一件事情的意见都不相同，啊，每一个人对你的行为的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有人赞同你，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也有人批评你，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叫无常。可是你一定要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很赞叹你，对你很赞美，你才会高兴的话，那你就很惨了。你不懂得观无常，你要想说，你看他说我不对，他说我对，他很赞叹我，他很支持我，他会试我一票，他不只试我一票，他还会回去家里拉好几票给我，无常啊，他要拉好几票给我，他另外一个人可能从我的票来，你都拉好几票出去也不一定啊，那他叫无常。既然是无常，你就不应该执着，应该看作是一个自然，你尽可能的去拉票，但是你不能执着说你非赢不行，不赢你就要跳楼自杀，那不错了。他就要告诉你，你要看这事情是无常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包括股票的那个每天上上下下的，我是不玩，我不清楚，很清楚，那上下下的时候就叫无常啊。那你一直认为他希望最好不会掉下来，那你一定很痛苦。你应该掉下的时候，你要觉得投资本来就是不上就是下，不是上就是下了，不会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嘛。可是上上下下以后，长期把它画起来还是一条线，很横长，但是它就是起起落落，本来就如此嘛。哎，那个情人更有意思了，那情人都一直很希望自己的情人今天说话是婉转的，看他是和颜悦色的， 可是今天他就是不那么婉转，也不那么和颜悦色，难道你回来以后你就辗转反侧吗？哎，就是要认清楚，情人就是情人，情人就是无常，无常就是今天高兴了，他跟你非常的贴心，明天意见不同了，他跟你争得面红耳赤，然后说拜拜。今天虽然我们闹得并不很愉快，但是并不永远都是那么不愉快。我过几天约约他，他可能又会出来。那你这几天就会觉得心里面就已经懂得无常这个道理了，你不会一直认为说要非怎么样不行。色受想行识的东西都一样，我们人想法可以不同，观念也可以也要不同，也会不一样。尤其是今天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你想想看，你的投资理财的观念跟他的投资理财的观念不一样，你要吃的要吃的比较这个味道要重一点的，他说我味道要淡一点的，阿公说要吃咸的，阿嬷说要吃酱的，那为什么会羞怕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执着在一起，所以就两个羞怕弄破掉。哎，那首歌还真好，哎呦，那个就真正趣味。为什么真趣味？因为你跳到旁观者来看，他们没有看过无常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切成两半，一半猪脚们，一半猪脚？其实他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越是自由开放的社会，越需要佛经，越需要佛法的这种襟怀才可以的。你一定要让小孩子说，你一定要考这个系，这个系是我认为好的系，那你就执着了，是不是？所以总是到了暑假要填那个志愿表之前，有人要打电话来问郑老师，你看哈，我们小孩子是填什么系比较好？我都跟他讲很简单，我问你，要去读大学的是你要去读呢，还是你的孩子要去读？他跟你说，当然我儿子啊，当然我女儿啊。我说那就对了，他决定的就算数，因为不是你要读，他要去念书，要练得心甘情愿，才是去练的时候才知道哪一科他练得来，哪一科他练不来。你不能硬要他练一个你认为有将来出路比较好，但是他可能读不来的科啊，的科系啊。我这样讲一时有人都还不能够接受，他说郑老师，你能不能说服一下我的小孩子，还是听从我的，我的比较对？他的真的比较对吗？好在我早就已经观无常了，没有谁爸爸的对或者儿子的对，也有些第一最热门的人，他去读了读不多久，他就每天他就回家了，那有什么用？也有读的并不是很热门的，但是后来很好的，也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他就是不热门，他以后对他来讲很热门也不一定呢。所以当观无常，你去看无常来看人生的时候，才有很多的变化，自己呢才有很多勇气去面对变化，也比较容易有智慧去开展面对那很多多元的一个价值观跟自由开放的社会。你要看清楚这个事情。有一次有一位企业界的这个高级主管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郑老师，你好不容易哈，我现在才有时间可以跟你谈谈，我很想跟你除了跟你谈一些已经约定的事情之外，我想跟你谈谈我私人的事情。我说你私人有什么事情好谈？你说啊。他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现在人在香港做这个事业，我内心里头觉得非常的不安全感，而且压力很大，有时候非常彷徨，彷徨到空虚。我说有这么厉害，压力大又彷徨兼空虚，你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讲，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时代变得这么的剧烈，97以前是一个形状， 九七以后慢慢的又变成另外一个形状，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但是变化也没那么快啊。他说变化没那么快，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在锅子里头的那一只青蛙了，它慢慢在加温，我们就更不准，就不知道它在加温，什么时候死掉就死掉了。我说有这么厉害吗？你说说看。他说这样也许讲你会觉得太抽象了。我跟你讲，这个企业去年的经营方针是这样的，它很符合我的观念。可是今年最近我们的老板他改变了，他说要这样经营才对，完全做了一个逆向操作的方式经营。可是我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我并不很能苟同，但是他毕竟是老板，而且他做生意做这么久，我相信他判断也是对的。但是我总觉得变成这种经营方式的时候，我似乎有一点跟我的意思不能很贴切的感觉，所以我经营上会有一种感觉，但并不很自在那种感觉。我说好，那你怎么办？他说也不得不经营啊。我说好，那我再告诉你，我还听说这董事会已经要改组了，他又变了，所以我能不能当主管也是一个问题的。我说那是真的。然后呢，然后自从金融风暴完了以后，你知道连我自己本身都遭遇到很大的打击，没有想到我本来还存一点钱在那里的，然后去买了一个房子，大部分的 一半以上的钱贷款，结果这个房子跌下来，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以后的钱拿来还银行，还还没有办法还清。老师，这叫是什么世界？我说那叫变化的世界啊，叫无常啊。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们不止如此，现在最近我的婚姻状态也不太好。我说哦，婚姻也是无常啊。你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懂得包容的时候，你一直认为你的太太永远要对你这么好，或者是你永远要对太太是这个方式，那这里面就会出问题。它必须是无常，随着环境彼此互相包容。为什么？因为你太太可能隔一段时间变换一个工作，它是无常的，你要尊重它才可以。这是夫妻长久之道，而不是说你非得太太要在家里以后，太太只能做这个工作，那不行。哎呀，他跟我讲完了以后，他说我最近连身体都不好了。我说那也无常啊，因为你的承受压力大，那也无常啊，人不会永远那么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好可怕、啊、他的答案是很可怕，抓都抓不住。可是我的回答是这样，你要认清楚他只是一个生命的舞台，这个生命的舞台它就是无常，它不断的在变，你需要有包容它的胸襟，你必须要有很好的眼光看出它的变化的规则，你必须要不断的随着环境成长学习，那你自己也是在无常之中成长，那你才真正是懂得心地法门，懂得真正展开了你的般若，那才是你为人之道，处世之道，也是我们修行之道。人如果对一个不断的变化的东西去期待它不会变的话，我可以保证那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对不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环境，你用一个不变应万变那样子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一定会很惨。以前蒋介石先生他只是告诉你那一刹那以不变应万变，他可不是告诉你你一直都以不变应万变哦，他可不是这么讲，他只是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退出了联合国，我们现在要稳定不变，心要不变，硬的这个时候波好一波一波来的一些演变不变，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你你永远都不去动脑筋，永远不去寻求成长跟面对各种不同挑战哦。所以以不变应万变只是那一刹那告诉你，你的心要安定不变， 应着目前的万变，然后我们好好参一下。他所讲的是为了求一个定制，有定才有会的意思，而不是告诉你都不要变，永远要所旧的东西。所以我们佛经，如果你读佛经一直照佛经的方式做，你以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照佛的教诫来生活啊，来修行，那我要告诉你，